第十一章，从江西到福建。第一节，主兵的文官们。在伯洛出兵浙东时，另一路清军正由金生桓率领向赣南挺进。金生桓的对手是江西总督万源吉。金生桓对决万源吉，这场战役从开始就不是一场等量级的较量。金生桓绰号一斗笠，陕西玉林人。明末的陕西人最大的爱好是砍人，不是加入了农民军，就是加入了官军，彼此互砍。金生桓则是先加入农民军砍官军，然后加入官军砍农民军，砍人经验十分丰富。左良玉死后，金生桓跟随左孟庚降清，担任江西总兵。万源吉，江西南昌人，天启五年进士。他拿手的不是打仗，是作诗。从天启朝到崇祯朝，他一直担任的是推官，也就是管理司法的官员。弘光帝继位后，万源吉晋升为太仆少卿，开始指挥军事。隆武帝登基后，他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江西。也就是说，他真正开始指挥军事不过两年左右，而他的对手金生桓刀尖舔血的日子已经过了半辈子。要说军事，明初以后主兵的一直是文人，统兵的著名文官数不胜数。除了因战功封爵的三位文官王继、王悦、王守仁之外，中肃公于谦、三边总制曾显、抗倭名将邢阶与戚继光并称的谭纶、三边总督石茂华，乃至明末的袁崇焕、洪承畴、卢象升、孙传庭，通通是文官出身。明朝带兵文官的表现比宋朝要强多了。然而到孙传庭这里，似乎就戛然而止了。在他之后主兵的文官也没有过硬的表现。什么原因呢？著名的领兵文官们并不是天生就会打仗。举几个例子，威宁伯王悦经历了陕西御史督察军务和随军出征的锻炼，才逐渐能够独当一面，出任三边总制。晚狂澜于既倒的于谦、于少保，年少时就喜读兵书，偶像是文天祥。进士登科后，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，随后又任兵部侍郎，巡按江西、巡抚河南、山西等地。在京师保卫战之时，他的军事经验已经相当丰富。袁崇焕自小喜欢谈论兵法，被破格提拔，也只是担任兵备佥事，在辽东锻炼了三年后才升为按察使。这些实战经验在书本上都是学不到的，文官若不经风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更是一种错觉。主兵的文官通常都是文武全才。心学宗师王守仁喜好习武，剑术惊人。嘉靖年间的名臣谭纶喜欢上战场手刃敌人，更别说被称为卢阎王的卢象升了。对于主兵的文官，明朝有一套系统的培养。八股文是在明朝成化末年才成为严格的科举程式，读书人要学习的还有六艺，包括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。而且文官主兵并不是说所有文官都可以主兵，通常要经过层层锻炼，逐步过渡，才给予指挥权。没上过战场，没亲手杀过人，不了解战争的真相，对不起，你的级数还不够，还得继续锻炼。同前辈相比，史可法、杜印锡、万源吉失去了成长的土壤。这时期他们刚挑大梁，面对的就是灭国级别的战争，没有容错率，没有机会给他们失败，一招不慎就满盘皆输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过对于这时残民的各个政权来说，失败一次很可能就意味着就此毁灭，因为他们的本钱已经快赔光了。比不得老祖宗时候，秋服全军覆没，还有朱棣，土木堡败了还能反杀，萨尔许败了还能来一波松井，卢象升阵亡还有程洪畴，程洪畴投降还有孙传庭。总之，明朝国力和人才储备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已经被折腾光了。对万源吉们来说，现实则更为残酷。 失败一次的后果很可能再无翻身的机会，甚至是直接死亡。江西之战就是一次这样的战役。在当时的形势下，赣南连接了福建和湖南，使得隆武朝的政令还算通畅，同时他又荫蔽着广东，使两广的屏障。这样一块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旦被切断，则东西很难交通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镇，它的重要性在随后还将一再体现。1646年3月24日，金生桓首先挥师攻克了吉安。在吉安，清军各部合兵，在金生桓统帅下，兵锋直指赣州。隆武朝上下都明白赣州的干系重大，朱玉建在自己所能调动的范围内，竭尽所能地调动了能调动的军队增援江西，其中包括两广总督丁魁楚派遣的统领镇陈克部4000人，大学士关苏生遣发的广东兵3000人，连难以调动的湖广总督何腾蛟也意识到江西一旦丢失，大事非常不妙，派出了总兵曹志建领兵2000名增援。再加上从崇祯17年就滞留江西的由张统敞率领的数千云南兵，江西本地将领吴之藩、张国祚部下和招安的赣州汉贼张安等部编成的新军，江西的兵力一时达到了4万多人，云集在赣州城外。所谓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明军来自不同的省份，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，这当然是好事。就万源集来说，趁着各军刚刚抵达，一口气还提着，就应该立即整军主动出击，因为明军的兵力这是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军，完全可以一战，如果打了胜仗，那么一切都好说。就好比一个足球运动员上场比赛前已经做足了热身，就等着一展身手，可是主教练却把他晾在场边半天，等身上都凉了，精神头也没了，才打算派他上场。这样的主教练显然是个蹩脚的主教练，万源集就是这样的主教练。他没有趁着明军热身完毕、战役正锐的时候出击，坚持要等广东罗明寿率领的水师来到后，水陆并进，万无一失才肯出击。在等待中，各路明军越来越不耐烦，来自不同地区的各部互相不服气，流言四起，彼此间争吵私斗也时有发生。更倒霉的是，等到8月23日，罗明寿的水师终于来了，然而他们没能跟赣州明军会合，就被清军偷袭，80多艘大船全部被焚烧，没了战船的水师跟明军差不多，罗明寿干脆也不去赣州了，带着残兵逃回了广东。水师的失败使得赣州城内外的明军更加惊恐，原来热血沸腾，现在人人思归，大家都背井离乡的来江西拼命，等了几个月没有仗打，思乡情绪自然蔓延开来。与之相比，万源集的对手金生桓则是老奸巨猾，清军进抵赣州，见明军势大，并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，只是寻找明军的薄弱处，进行了几次小规模战斗，击败了盗匪改编的江西新军江安所部，给万源集以震慑。等到击败罗明寿后，金生桓等待的机会来了，他趁部下兴盛、士气高涨、明军士气低落之际，抓住机会，集中力量击溃了广东兵和云南兵。对于兵法的运用，万源集差了金生桓几个档次，而统帅层面的差距更拉大了士兵战斗力的差距。不用全面攻击，只要集中力量击其一点，其余敌人就会不战自溃。果然如同金生桓预料的一样，其他几部明军看到兵力最强的广东兵和云南兵都被击败，再也无心作战，如同惊弓之鸟，纷纷拔营往于都、韶州方向撤退。这时候万源集再想召集各部已经变得不可能。到了8月29日，4万明军只剩下了4000，全部退往赣州城内，在都师万源集、大学士杨廷龄的带领下困守孤城。6天时间，形势已经逆转，原本兵力绝对占优的明军反而成了人少的一方，连赣州城也出不去了。 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再有援兵，金生桓不紧不慢，一个一个拔出赣州府外的州县。九月初九占领南康县，十五日攻占上游县。九月十九日，清军包围了赣州城。十月初三，清军大举攻城，但赣州地势独特，明军虽人数少，却仍然能力保城池不失。清军白天的攻击宣告失败。到了晚上，老道的金生桓发动夜袭，趁明军激战一天，防备松懈，当晚三更，清军悄悄登上城头。名将徐启仁、李世元、杨武烈、冯君瑞、崔国祥等力战身亡，万源及杨廷林投水自尽。城内其他文官，翰林院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、太常寺卿兼守道彭其生、吏部主事龚芬、兵部主事王其宏、黎遂求等官绅三十余人同时遇难，赣州告破。赣州失守意义重大，带来的结果是福建和湖南的连接区被切断，同时广东也就此暴露在清军的正面，影响到至关重要的三个省份。赣州失守主要有两个责任人，第一是万源吉指挥不力，用兵失当，虽然尽节而死，但是也不能抹除战术上的失误。第二是何腾蛟，是的，又是何腾蛟。有人可能有疑问，为什么在这几个章节中反复出现何腾蛟的名字，而且都以负面人设出现？这与何腾蛟在传统历史上偏正面的形象似乎不符，这怎么解释呢？何腾蛟不是还派出了2000湖南兵增援赣州吗？没错，兵是派了，只是这2000兵派和不派一点区别没有。与其说何腾蛟是为了增援赣州，不如说他是来寒碜人的。朱玉建在武夷山兜圈子的时候，曾经下旨意给何腾蛟，向他求救，希望他派兵来把自己接出福建，以摆脱郑芝龙的控制。何腾蛟果然派出郝永忠率领10000兵马进入江西，号称迎驾。可是这路人马走了三个月，才从长沙走到郴州，也就是100多天，走了600多里地，平均一天走6里，连湖南也没出。就算是爬100多天，怕也能爬出600多里地去。看得出何腾蛟根本就没打算真的去接朱玉建，只是应付一下而已。到了金生桓进攻赣南，朱玉建再次给何腾蛟下命令，要求他派10000精兵驰援赣州。龙武朝的几支重兵集团以湖南楚军的兵力最多，即使两次进攻武昌失败，楚军还是首屈一指的大军团，而且江西比邻于湖南，出兵近在咫尺。论条件兵力，何腾蛟无论如何也不该只派2000兵，说白了，他这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，好堵天下人之口。派去的2000楚军在赣州之战中没有任何表现，就卷铺盖逃跑，这完全就是何腾蛟坐视赣南沦陷而不救。赣州呈现后，死结的万源吉、杨廷林等可能不会想到，他们的皇帝龙武帝朱玉建其实早已经在九泉之下等着他们了。没错，就在清军发动对赣州的总攻之时，朱玉建已经在福建遇难。